2026年3月16日，古巴副总理奥利瓦·弗拉加在接受 NBC 采访后，向全国宣布了古巴建国以来力度最大的一轮经济改革，允许海外侨民回国投资，持股100%，开设外币账户，土地可抵押可转让。这些措施放在之前，说出来都是犯忌讳的。而现在，古巴政府自己亲口说出来了，这也是古巴建国以来最大的政治转向。有人说这是改革，也有人说这叫投降。那么这次改革到底改了什么？我们认为其中有三条最重要。第一条，允许海外流亡者回国投资，持有企业，而且可以100%持股，拥有完整经营权，领域覆盖旅游、制造、金融、零售、电商、基建、矿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些1959年革命前逃离古巴的巴蒂斯塔旧权贵，那些革命后不满政府离开的反叛者，那些在美国迈阿密生活了几十年的古巴裔资本家，现在可以回来了。不仅可以回来，还可以拿走整个企业，完全控制。在过去，海外古巴人想在古巴投资，只能持有最多49%的股份，剩下的51%必须属于古巴国企或合作社。而且侨民没有决策权，经营过程中处处受制。更重要的是，古巴政府一直把这些人视为阶级敌人，视为叛徒，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突然话锋一转，他们不再是敌人了。第二条，外资和侨资企业可以依法获得农业用地使用权，而且可以变更用途，可以抵押，可以转让，可以继承，租期可以申请延长到99年。这在古巴是惊天动地的变化。古巴的土地归国有，农业用地以前只能租赁，最多25年，而且用途锁定。种甘蔗的地就只能种甘蔗，想改建成酒店、工业园区，门都没有。土地不能抵押，不能融资，不能流转，价值完全被固化。现在土地可以买卖使用权，可以抵押给银行换贷款，可以转手卖给下家，可以传给子孙后代。这意味着古巴核心的资源土地向外资彻底敞开了大门。第三条，允许侨民开设外币账户，不需要强制结汇，美元可以在涉外超市、外汇商店和经济特区直接流通，这等于承认经济部分美元化。古巴一直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外币必须兑换成比索才能使用，外汇全部由国家掌控。现在，美元可以在特定场所直接买东西，比索的流通份额被硬生生挤占。这三条改革放在其他穷国或许稀松平常，但在古巴，每一条都是对1959年以来革命底线的背叛。旧势力回流、土地私有化萌芽、货币主权让渡，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足以动摇国本。但古巴政府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一个国家走到要主动放弃这么多控制权的地步，背后一定有撑不住的东西。对于古巴来说，撑不住的关键是能源。古巴每天需要大约12.5万桶石油才能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国内资产大概3到3.5万桶，剩下的全靠进口。进口来源主要是委内瑞拉。这段历史还得从2000年说起。查韦斯执政后和卡斯特罗达成了一笔买卖，古巴派医生、护士、教师去委内瑞拉的穷苦地区搞基层医疗和教育。委内瑞拉向古巴供应石油，价格优惠，付款可以延期。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巅峰时期，委内瑞拉每天向古巴供应接近10万桶石油。古巴在委驻扎的医护人员超过3万名，建起了上千个免费医疗中心。后来这笔交易升级了，双方的合作从民生领域扩展到了更敏感的地方。古巴甚至为马杜罗政权提供情报和安保支持。2019年，委内瑞拉局势动荡的关键时刻，委内瑞拉军队反应迟钝，反倒是古巴的安保人员坚守岗位，最终有30多名古巴特工在冲突中阵亡。可见两国之间的关系早已超出了单纯的石油交易范畴。但这种过度依赖单一来源的结构本身就是一颗大雷。2019年，川普政府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向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出售设备和零部件，断绝技术支持，威胁任何帮助运输委内瑞拉石油的航运企业列入黑名单，切断委内瑞拉的美元结算渠道。委内瑞拉的油田设备普遍老化，很多是70、80年代的东西，靠的就是进口零件维持运转。美国一把管子，产能直接暴跌。2018年委内瑞拉日产约150万桶，2020年跌到40万桶左右。其中国内消耗就需要30到35万桶，能出口的所剩无几。有数据统计， 2020年，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约为每天8万桶左右，之后逐年递减，到2024年前后降至每天3万至 3.5 万桶。到了2025年末，委内瑞拉每月只零星往古巴运几船油。紧接着，最后一根稻草来了。2026年1月，马杜罗被美国三角洲部队抓走，押往纽约受审。这件事儿对古巴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委内瑞拉政权更替后，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彻底中断。紧接着，川普签署行政令，对任何向古巴出售石油的国家征收关税，并且开始在公海拦截驶向古巴的油轮。墨西哥在压力下也停止了对古巴的石油供应，这部分大约占古巴石油总进口的30%。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的供应也被迫中断。至此，古巴的油路全被堵死了。2026年3月13日，古巴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承认，2026年古巴总共只收到两船燃料，随之崩溃的还有供电系统。2024年10月至12月，短短3个月，古巴发生了3次全国性大停电，2025年全年大停电5次，其中最长的一次超过72小时。首都哈瓦那90%区域完全陷入黑暗，交通、通讯、供水全线瘫痪，医院手术做到一半停电，病人躺在手术台上等来电，冰箱里的食物全部腐烂，民众不得不在挨饿和吃过期食物中做选择。而停电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雪茄工厂停工率超过一半。古巴雪茄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硬通货出口品，全球公认的顶级品牌，但雪茄生产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稳定供电，烟叶烘干、发酵室的温湿度控制、卷制车间、成品冷藏。停电一来，工厂停摆，烟叶发霉，订单违约。路透社的报道显示，进入2026年，古巴雪茄工厂的开工率已不足 50%。每年2月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雪茄节，因燃料不足，2026年宣布停办。简而言之，能源断供直接引发了电力系统的全面瘫痪。频繁的停电从偶发事故变为生活常态，电力短缺更是迅速传导至整个经济体系，形成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制糖、烟草等古巴核心支柱产业因频繁断电陷入停滞，农业生产因机械无法运转，化肥生产停滞，冷链系统瘫痪，全国面临严峻的粮食短缺风险。此时古巴需要进口来补充这些物资，而进口就需要外汇。古巴2019年的外汇储备还有115亿美元，到2021年跌到25亿美元，到2026年外界估计已经不足5亿美元，只够支付1到2个月的进口。外汇为什么这么快耗尽？除了经济本身的问题，还有一把一直悬在古巴头上的刀，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这是美国对古巴经济制裁体系中的核心条款。这一条款的逻辑很简单，1959年古巴革命后，古巴政府没收了一批在古巴的美国企业和个人财产。而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规定，任何个人或企业只要使用、投资、经营这些被没收的财产，或者从中间接获益，美国公民就可以提起诉讼索赔。这条法律从1996年就存在，但历届政府出于外交考量都没有真正启用，直到2019年川普把它激活。激活之后的效果，我们拿嘉年华邮轮公司来举例。2015年奥巴马时期开放对古政策，嘉年华等4家邮轮公司进入古巴市场，停靠哈瓦那港口。川普上台后推翻了奥巴马的政策，2019年启动第三条。而这几家邮轮公司停靠的哈瓦那港口，在1959年之前属于美国公司资产。虽然邮轮公司既没有运营港口，也没有持股，但他们停靠了港口，停靠就算间接获益。2023年佛罗里达联邦法院判决4家公司各赔偿1亿美元。这个判例的覆盖范围有多宽呢？理论上，只要你的商业活动与古巴有任何关联，都可能踩雷。如果那条路是美国人修的，那片土地以前是美国企业的，你用了，你间接获益了，你就可能被起诉。这把刀让绝大多数外资彻底不敢碰古巴，再是古巴比索的汇率也同步出现崩塌。2021年货币改革后，官方定的比索对美元汇率是24:1，五年后的今天，黑市汇率已经跌到了400:1，等于古巴人手里的比索，过了五年只剩下当初1/16的价值。这种全国性的泥沙俱下，人自然往外跑。2021年至今，超过200万古巴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和技术人才。古巴总人口才1000多万，这一走就走掉了接近20%。 在这种背景下，古巴推出历史上最大幅度的经济开放，理由只有一个，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什么意识形态，什么革命理想，什么反帝反修，统统得给生存让路。而古巴熬了这么多年，说到底是一个地缘悲剧，离美国太近，近到美国想制裁的时候不费任何力气，离其他大国太远，远到别人想帮你都要付出极高成本。古巴能撑六十年，靠的是三个支柱：苏联的钱、委内瑞拉的油，以及卡斯特罗兄弟个人的政治魅力。这三样东西现在都不在了。苏联1991年解体，古巴随即陷入特殊时期， GDP 暴跌超过三分之一，汽车开不动，农民用牛耕地，公交车靠卡车头拖着走，几百人挤在拖斗里。即便如此，古巴撑住了，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用革命叙事把苦难包装成了抵御帝国主义的高尚斗争，老百姓认了。之后是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每天进十万桶石油给古巴续命二十年。现在委内瑞拉也垮了，续命的管子被彻底切断了。可能有人会问，不是还有俄罗斯和中国吗？俄罗斯确实向古巴送过几批油，2025年9月还有一艘俄罗斯油轮抵达古巴，但这是零散的，不是稳定的战略供给。俄罗斯自己深陷乌克兰战争的泥潭，国内经济压力巨大，在万里之外长期供养一个小岛，代价太高，政治收益却很有限。中国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古关系说是兄弟情谊，实际上更像礼貌的客套情。有援助项目，有合作协议，但从来没有像委内瑞拉那种资源换资源的深度捆绑。更关键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来就已经是长期紧绷的状态，为了撑古巴去正面触碰美国的红线，这个账任何一个正常的决策层都算得清楚。口头上声援，实际上不出手，这是大国在成本极高、收益极低的边缘地带的普遍选择，对中国如此，对俄罗斯如此，对任何一个大国都如此。批评这个见死不救固然可以，但如果方向反过来，中国自身出了问题，在同等的成本收益计算面前，又有哪个国家会不惜代价来救场？答案应该是一样的。回到地缘逻辑本身，古巴离美国只有90英里，离任何一个可以提供战略庇护的大国都在数千英里之外。美国在自家门口施压，技术上几乎没有成本，而外部支援古巴每增加一单位的帮助都需要穿越美国的监控和拦截，代价随距离指数级上升。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是地理和权力结构决定的规律。同样的规律在委内瑞拉身上也成立，在墨西哥身上也成立。南美洲是美国传统的战略后院，美国在这里的影响力远超其在中东或欧亚大陆的控制力。说实话，古巴在这个结构里能坚持六十年，已经是一个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奇迹了。现在奇迹终结，其实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古巴宣布改革后，川普当天就表示，他将以某种形式接管古巴，称这将是一份荣耀。但随后的政策动作并没有直接对应接管这两个字，而是继续推进谈判逻辑，允许部分石油向私营部门销售，对外放出想谈的信号，与此同时保持制裁压力不减。这套组合拳的内在逻辑其实是在逼古巴政府做出更大幅度的经济开放，甚至政治让步，换取制裁松动，政权框架暂时保留，然后慢慢推进过渡。古巴政府目前的姿态是两套话语并行，公开声明继续抵抗外国干涉，坚持主权，实际行动上持续让步，释放政治犯，开放投资，与华盛顿保持接触。目前存在三种可能的猜测：一是美股谈成某种形式的交易，古巴政府做出足够的让步，美国松动制裁，现政权以某种面目保留下来，但本质上已经丧失大部分自主性；二是谈崩，制裁继续加码，古巴经济彻底崩溃，政权在内部压力或外部冲击下瓦解，进入混乱的过渡期；三是某种更戏剧化的政治更迭，通过秘密渠道的接触促成内部权力重组，卡斯特罗家族的某个代理人以某种方式接受美国认可的安排。总之，古巴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不管如何评价这个政权六十年的功过，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一个靠外部输血维持运转的政治体制，当输血通道被切断的时候，它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变，要么倒。现在古巴选择走第一条路，但这条路最终会通向哪里，目前没有人能够知晓。